南无阿弥陀佛。昨天晚上讲到慧啊，慧力、慧根、慧力。这个什么叫慧根呢？啊，什么叫慧力呢？打个比喻来讲，释迦牟尼佛当时这个离开王宫，进入苦行里修行，修行六年。他说他这个就叫做慧根。他说把所有的外道都学完。这就是慧根的力量，能够去学啊，去学习一切啊外道的行为。而什么叫慧力呢？就是说能够照到诸法的实相，不是，因为他把六种外道学完以后啊，他能够观察到，哎，不究竟，不圆满，他能够照得到。而慧根就是性德，慧力叫量，就是性德与量德，量就是相貌。就像太阳就叫做了性德，光明叫亮，有太阳出来必有光明出来。慧根就好比是太阳，慧力就好比是太阳光，光跟太阳是同时出现的。所以呢，先有慧根才发起啊，这个，所以从那个五根五力里面来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他说有这个性根，还比有性力，那性。性根那应该是自性，也是性德。他说性力也是相，成相成量德。他说净净根也是性德，对吧？他说净净力也为量德啊，相上来讲就量德啊。念根也是性德，他说念力也是相，相也就是量德。他说定根，定根就是也是性德，他本来具足的这个性德。而说产生定力，定力就是摧毁之力。他说这个力量呢，这个也叫量德。而这种量德显现出来，他这个很多的不好的东西是迷惑不了他的，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心根出来以后，疑惑就他这个就能破得掉啊，就能破得掉。你有心理出来。性根只不过是正念正道了，那性力能破除疑惑，是吧？然后精进根精进根是这个心里面无杂乱的这个体没有杂乱的体就是非常清净这个在法上面比较专一。那精进力呢，能破除这个什么自己懈怠懒惰，你有精进力，必然就会能破得掉。他说性念根，那念根必然就是他有记忆力非常的强，那记忆力非常强呢，就可以取什么这个邪念不正念，因为正念现前的话，邪念不能驱入所以呢，这个定根跟这个定力所以定根这个色性不善就是禅定，就是心会这个三昧之中。他说定力呢这个能增长善根所有的这个外面的妄想、外面的烦恼等一些不能轻易，他可以把它排除掉。他说慧根也是一样的，慧根就是能够照诸法尽无余，就是说他能够能照之心、能照之体，就像太阳。他说慧力就能够辨别哪个这个圆满还是不圆满，就是说学的一些法，他能够辨别出来哪个是圆满的，哪个是不圆满的释迦牟尼佛当时他就有慧的力量，能够辨别六种外道不正见。不像我们没有慧根就没有慧力，因为首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慧根，慧根才能够产生慧的力量，没有太阳不可能产生光明的慧根显现出来，它就能够遮住，或者说第三界的轮回它能够辨别出来。不管怎么修，你都可以知道你还在三界之中，还在烦恼之中。你打个比例来讲，念阿弥陀佛一开口讲话，我就知道你会到哪一品里面去，或者中品，或者下品，或者上品。大部分人往生最多到中品，三品是很难的，很难的。三品要通过闻思没有闻思，般若不相应，没办法到三品里面去。就是等觉菩萨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没有慧的力量，没办法到三品。所以慧是从闻生， 文会。他说这个我们如果不喜欢文法这个人，就说你自己怎么修怎么修，不喜欢文法，他说没办法进入性，因为最究竟处是由性而日的，知道法身啊，最究竟佛称的话都是一性而日，那三称都在佛称里面，不管你修哪一称的话都在佛称里面的话，那说这个只有性大，因为性是没有次第的。你比例来讲啊，我修小乘它也可以通，也是一乘法，我修尊乘它也是一乘法，说修大乘它也是一乘法，我在一乘里面是远远三乘的。那我们要站在小乘里面，按照我们正常观点是从小慢慢修，修到中，然后再慢慢修，修到大，这是我们正常的观点呢。那么他就不是，他就直接的从我们小乘里面进入圆乘，就是佛乘、一乘。那么说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这个慧根呢，慧根才有慧力。那我们一般人修行呢，在世间修行的话，没有慧根的话就挺麻烦。慧根非常重要，不是一点点重要的事情。因为慧根后面它就是七菩提分，七菩提分全靠你的智慧，因为菩提分的智慧太重要了。因为慧根能辨别出了你的遮法的这个心态。他说你在遮法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慧根，根本没办法遮法。没有慧根，没有慧的力量，你不能辨别出你的修行到底在哪个位置上面，就是说你的起心动念到哪一道去你都找不清楚，你还以为你在修行呢，是吧？那法师讲课你也辨别不出来，没有慧根辨别不了的。辨别不了就是他就是因为辨别不了的话，你就比例来讲，就是说人家讲的是生死法，或者是六道轮回法，或者是小乘法、尊乘法、大乘法，是圆乘法，你没有慧根你辨别不出来啊。像释迦牟尼佛能辨别，他六种外道都是很厉害的。当时六种外道辨认的话，他是拿生死拿头，把头放在手上给人家辨认，都是不怕死的。他说没有智慧他敢给人家辨吗？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能够在这个六种外道修完以后全部通达的时候，他能辨别出这个不圆满，这个按照他的四禅八定的思维、相续的思维，他这个法的这种思维，好像还是没有断生死，就是说还在生死之中没有断掉，他可以斩刀切贴的这个事，离开这个六种外道，然后求无上菩提。那我们有这个胆量吗？一般人呢？一般人根本就没有这种见出来，没有见出来，谁对我好我就跟谁跑，谁地方包容我就跟谁好，我看谁顺眼我就跟谁跑，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那基本上不会跟法走的，不会跟法走的。所以呢我们要有慧根，这个呢要看大家有没有慧根呢。如果没有慧根，我怎么讲都没有用。你有了慧根，你就会选择今天我所讲的东西，知道吗？所以我讲的这个都是从慧根里面有折法的。所以我在讲法的时候说，有人就讲了，师父你把小乘在某一点上讲小乘，就以小乘法讲你不能把小乘远到大乘里。那我折法里面不是这样的，折法里面是我显示了圆乘法、圆教法。圆教法是一乘报三乘的，在一乘里面敬礼三乘，三乘里敬礼一乘。那我讲三乘我必须要讲到一乘里面去啊，我讲到一乘里面他又不离开三乘啊。那我说一乘不离三乘，三乘不离一乘，你叫我说将小乘不宜把大乘往里安的话，那怎么圆到大乘里面去啊？那我讲到大乘的时候，十数小乘不有七舍之分吗？那这样的就有问题。所以但是呢这个很多搞学问的人喜欢在这上面下功夫，也就是说小乘大乘不分啊，就是说或者说这个把小乘安住在小乘里面，把大乘安住大乘里，佛乘安住佛乘里面，有个佛乘，有个小乘，有个尊乘，或者说次第讲。那说这样的呢，就等你把法讲完以后，人家还没听到圆乘，等到讲到圆乘的时候，他可能又诽谤小乘这个就麻烦了。所以这个在我这个地方听法的时候，所以他要先知慧根，慧根非常重要。慧根不足的人听法是没有信心的。比例来讲吧，如果你要是慧根足的话， 真正听法的话是不舍得离开的，因为我讲的是以慧根为体的，完全是以摩诃般若蜜，就是说没有慧根的人他不选择法。你看菩萨戒里讲，只要有四十年路都要去听法，就是有法师在讲课一定要去听法。为什么呢？这个菩萨都是有慧根的，知道吗？菩萨慧根，那是说有法师在讲课的时候是就是百里千里还要赶来，四十里路算什么？现在车子那么方便，人家过去没有车子，四十里路都会赶去听法，是吧？所以我们这么一点路都不愿意来听法这个谁说自己的这个习气，因为他对法不感兴趣，他不堪于舍于自己的途径来求于法。我这个地方并不是没有解脱生死的法，那说你自己根本不想解脱生死，根本对这个生死根本没有怀疑，就是说你也不知道解脱怎么去解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解脱，并且自己烦恼重重，但是对法上也不追求，那这样的人就挺麻烦，因为他慧根不足，对法他不会有舍出头颈的意识，就是把自己的头砍下来去听法，有这种舍命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没有。那我说这个要有了，那一定去现场去听，一定要是这样的。那我说这个慧力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修行呢不小心就到那个三界里面去了，没有慧根的话，没有慧力，你就那你修行落到三界之中还不知道。那说能够辨别出来你修的是三界心还是小乘还是尊乘，都可以辨别出来。他说欲界、色界、无色界、见惑烦恼、思惑烦恼、分别烦恼这个他说什么叫分别烦恼，就是见惑，什么叫思惑烦恼，就是贪爱贪爱。他说见惑就是分别心，就是说这个边见啦、身见啦、邪见、见起见、境界起见，这都是见烦恼。见思烦恼，四合烦恼八十八品，就是贪嗔痴慢疑，贪嗔慢疑。他说这个没有慧根的人，他就没有慧力，不能辨别出来你现在这个会到哪里去只知道情愿的去做。那说这种失活就是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它是非常非常维系的，非常维系的。小至于呢吃糖呢感到贪心呢都生气了，这都是贪嗔痴的范围之内。那直接上面来讲，以我为中心，不是以佛法为中心，就是什么事情我讲的算，我说的算，这都是边界或者是我界或者是身界，我们身体的自见这种见烦恼，还境界起见起见，就是持戒的时候对戒的一种向上执着，见起见，还境界就是外道的行为，外道行为就是说我每天一定要拜108拜，拜多少拜多少拜，非常的执着，就境界，就自己规定自己我一定要拜108拜或者208拜，或者是要拜10000声佛号，或者说我要日夜就精行不睡觉，这叫境界，就是自己要规定自己，约束自己，然后强制自己，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强行自己。还有呢，就把自己的手指砍下来或者自己削在大便里面，削在刺里面或者是让自己受种种非常疾苦的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就是极限的这种苦行。他说而这个都是属于是境界起见，就自己运用的境遇就是境的这种是这种执着境界起见，就是我要拜多少拜，我要念多少声佛号，我要做多少善事，规定自己，就是这个叫做呢戒起。戒起就是说你把自己执着于自己某一种行为，不知道心法吗？就是会就是不知道心法，就执着于向上这种修行，这种修行好像是在修行，都是落在这个三界里面，或者落在某的转数里面。 他说不能脱离三生死。他说慧根，有了慧根以后呢，有了慧力就可以辨别出来，有了慧的力量，他说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呢，他能够化解，他能化，慧的力量是化解，化呢就是慧根能辨别，能造化尽无余嘛，就知道一些诸法的实相。然后呢，你吃饭穿衣睡觉，一照即明了诸法空相，或者诸法心相，或者诸法这个一切这个法心的愿力、业力，或者是果报之力，就是说你心间看到的所有的法是你果报之力、业力，你看到所有的法都是空，空的是心啊，看到所有的法都是什么？都是愿，就是你往昔所立愿，然后建立了你自己所有的境界。那种包括我现在出家，这是我往昔的愿力所建立，也可以说往昔的业力所建立啊。他说知道业是没有自性的，这是你的业力，因为你业力是没有自性的，包括阿弥陀的愿力，愿力本相是没有自性的，他的性就是阿弥陀佛，他的愿力啊，愿力，所有愿力，就是我建了一个寺庙，寺庙的这个体是没有自性，说上河大地就可以成佛，上河大地能成佛吗？这个是瞎扯，真的。上河大地是成不了佛的，上河大地是我们心中心，要成佛是我成佛，上河大地就成佛了。上河大地是由我心来控制的，就是说是花啦草啦，那是我心中的庙宇啊。他说上河大地那是我心中的像啊，是我心中的这个出来的。他说你不能说这个地板能不能成佛，那么说就地板能成佛或者虚空能成佛，那是邪说，说这个山河大地草里面它有这个有复性，要复性就是我的自性啊，复性是有啊，那就是我自己的自性啊，对吧？三件大境界都是我自性出来，你说山河大地有没有自性呢？有啊，就是你自己啊，不是别人啊，就是自性，他的自性不能说山河大地那个相上有自性，那就完蛋了。那说如果那个拜地那个地板上面有自信，那个四方显里面有自信，你证明一个四方显的在那个地方，那不就永远坏不了了？有自信就是坏了，就不会坏的，知道吗？因为他没有自信，他一定会坏掉啊，长的短的高的低的他都是没有自信的啊。包括我有自信跟我的身体也会坏的，因为身体的本身也是没有自信的，而是我的业力，是我的愿力。业力是什么？叫大愿业力、能转业力。我们有两种，一种叫解脱业力，就是阿罗汉叫解脱的业力，菩萨叫大愿子业力，那我们呢叫流转，就是妄想所造出来的这个业力叫生死业力，所以我们都活在一种生死业力里面。那么说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你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俩的是愿力呢还是解？如果你是阿罗汉，那当然诸法空性，虽然你这个身体这个呢可能是圆觉菩萨，圆觉菩萨可以现身的，释迦牟尼就像一阵烟过来以后坐在我们面前，实际上走的时候他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圆觉菩萨可以起缘起，可以建立相貌的，但是相貌舍诸众生的心可以建立众生相貌，但是他体是空的，缘起性空，是圆觉菩萨。阿罗汉是不会来的，即使还没有死的阿罗汉，就没有涅槃的阿罗汉，在这个地方他观察是诸法空，是空的啊，所以他也不会住在这个地方，他不听法的。获得解脱的阿罗汉是不听法的，就是不听大乘法的，他要听，就听涅槃法啊。他说他听解脱自在，他喜欢这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那么说啊，业力、愿力和这个解脱力啊，这三种。那说如果你要是有慧根有慧力，你就可以辨别出来，你就可以辨别出来啊。他说这个，他说有慧根的人他可以观察，他可以观察，他说这个有慧根的人呢，他观察诸法空相的时候，就说造法尽无余嘛。他说有了慧根的人，不管是业力还是解脱的力，就是不管是业力相还是解脱的相，就是包括阿罗汉的相，包括这个菩萨的这个六道波罗蜜所有的愿相，他说这个有慧根的人，有慧根的人呢，可以照一切法 这一切法都是空相，都是空相啊，没有实相的啊。那说这个，那说同时呢，他造出完了之后，奥罗汉、人天和菩萨、大乘、小乘、尊称这样的人啊，身佛陀有慧的力量，他能够超越三界，那就等觉、妙觉直接成佛。那么说我们有慧根的时候，有慧的力量非常吻合的情况下，那说等觉、妙觉菩萨都骗不了你，知道？也就是说愿力菩萨有很多，愿力菩萨有很多解脱的菩萨，但是呢对于一个慧根非常强大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菩萨的那一份无明，你还没有解脱，没有圆满的解脱。所以呢你要写一首诗啊，或者你搞一个东西，因为你开悟了，但是一个人慧力非常强，慧根非常强的人，他一看这个戒指没有开悟，还没有开悟，还有一份无明在里面，现在你还有这个文字的执着，你还有魔欲人执着，还有这个东西在里面。所以对于慧根非常强的人的话，你是骗不了他，这样是凡夫，他可以从你这个题上还可以观察到，还可以观察到，因为他可以辨别，他可以辨别慧的力量呢，他可以辨别，辨别能不能障碍他呢？因为他在慧根里面他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是慧力只是用而已，知道吗？力是作用的意思，他可以用，不能说啊、这个他说有人讲，就说如果你要是得到解脱的人呢，得到解脱的人，他这个慧根非常强大的人，他居在寂灭海中，所有的你所有的问话，对任何人 来讲的话，他都不辨别的话，地狱天堂你讲的话对是错，他都不辨别的。为什么呢？自体圆满，一切圆满，就是说好的坏的善的恶对他来说都是圆满的，都是圆满的。但是呢他不能辨别，他就是慧力没有出来，变成死，变成死慧，就是我们讲叫无尾坑，无尾坑就落到一个无尾的坑里面去了，他不没有产生慧的力量。他说所以他这个也不叫慧根，最多呢是一个念根比较强，或者定根比较强，就是说或者那个正念正定里面，或者正见里面，在正见里面。他说慧的这个力量还是没有出来，慧的根出来了，慧力一定会出来，它可以辨别出来，你讲话我可以随时辨别，但是不障碍我的解脱，你看解脱之间嘛，就是佛法生解脱与解脱之间，就是说解脱自己不障碍自己解脱，就是我可以大量的辨别你的善恶，但是呢对我的解脱一点都不生障碍。但是呢我在辨别你的时候，但是对你的自信，对你的法性，对你的这个意给你们生出来的境界，我一点都不怀疑，一点不怀疑他，我只是破你的这个执着而已，破你执着。但是呢破你执着就是圆满你我的，就是说对你的这个你，因为但是以菩萨讲话的时候是谁都尊重信而来讲的，不会主动的找他们，是吧？菩萨他说你讲话出来，哎，像一个慧根比较强的人在打坐，那个一讲话啊，我们都要拜呀、啊、拜，要拜几千拜几千拜，对他自解脱才来讲，这一切相都是圆满了。但是一讲这个话，哎，这个尊胜必解脱，他马上就可以辨别出来，他可以从禅定中起，起而不起不解决他，就是他在禅定中出来了，还不知道他从禅定中出来了，你感觉到他是在干什么，在树啊，在玩呐、啊，或者是在外面这个干什么？哎，你讲这话的时候呢，哎，他是禅定里就出来了，但是还不知道他是禅定里出来的，你感觉到他是在追一棵树，然后来跟你讲话，有这种感觉。释迦牟尼走路离开给我讲话，他跟你他就回过来，哎，你这话有问题，哎，他为什么他马上就辨别你有问题？你这个话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面去。然后他马上就反馈，他反馈的时候他就场景出来，因为他一直就在圆满的这个慧跟慧的体上，就是解脱的体上，但是一开口讲话的时候传到他的耳朵里面去，然后他耳朵的音声返回来的就是对着他的这个错误的自见，对错误的自见一直场景里面出来，场景出来，所以他没有出来跟进去的说法，佛也没有进也没有出来，他跟他讲的时候，随顺他的回音而已， 这一佛陀说法是无，实在是没有讲法，就是尊声的回音。尊声说讲话出来一定会返回出来一个音声，就是说打个比例来讲嘛，你血管抖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有反应，就是一样的道理。而这种反应就是它的字体有这个反应，实际佛陀的反应是对于我们的念头反应出来了。就是说佛陀来到这个世间，这个佛像在这个地方站着，你知不知道都是众生心的感应力。你说阿弥陀佛是什么像？阿弥陀佛八万四千相好，那么说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有无量的这个种种像，每个佛都会建立一个阿弥陀佛的像。在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还有东边南边西边北边，你看多林是一个佛像，无量寿是一个佛像，那我这个有佛像。但是呢，你觉得这个佛像跟无量寿是佛像一样吗？不可能一样的。跟多林寺的佛像一样吗？也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无量这个广佛寺的佛像跟他们佛像不一样呢？尊生的业力感召，随着尊生的念头而显现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尊生什么业他就现什么像。所以呢，你能够说他自己跑过来的吗？肯定是尊生的业力回应嘛，是不是？佛陀他是无量像，他是无尽的像，随着尊生的业力。你说他如果他是不了的话，他证明没听到你的声音，你的佛像，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什么不现前呢？啊，你就做一个小石头，做的非常非常丑的阿弥陀佛，他也是你的形象，知道吗？也就是说，只要现出像来，都是阿弥陀佛现过来在你面前。但是呢，谁都尊重心我反映出来，但是阿弥陀佛来了没有呢？他实在是无来无处，没有来的，没有出来，都是一个尊声反应，就像用手拍掌出声音一样。就是你吼一下，空中出现声音，这个声音空中本来具有的这个声音，但是你叫的时候呢，声音出来是随顺你的声音。你说这个声音是空中有的还是你具有的呢？一定跟你的力量大小是吧。有人叫的声音非常大，所以空中的声音就很大，有人叫的声音很小，空中的声音就很小。声音小跟声音大还不是来自我们的妄想嘛，是吧？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力量嘛。所以呢，你要这样观察，又会跟的时候会这样，所以变所以佛陀不会判远的，知道吗？他是不会判远的，是闻前是一种回应力，回音，知道吗？回响，它是回响。所以我们法师不宜判远，根本就不要判远，坐着如如不动，人家请你就去，不请你不动的，知道吗？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不需要。他说打个比例来，我现在到这个地方讲课或者当念佛起，是这个地方的尊生的业力感召，所以我就过来了。他说我要动念头，那就是我错。但是呢，我观察一下，我是不是动念头过来的呢？确实我是动念头过来的，因为我不是佛啊，是不是？我要是佛，我就不需要动念头的，是不是？尊生一动念，我就过来了，是不是？那么说尊生不动念，我自己过来，就证明我有计划过来的，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计划过来的呢？那常佛师，你修行怎么计划过来？那我在攀缘，攀缘就是错，知道？所以我来答复期，带着答复期，你要我答，我要来带着你们答复期，一定常佛错，就这就是叫造业，知道吗？我这要是攀缘，都是要造业，知道？他说造这个业不是很大，没有关系的，但是我知道这也是造业，所以我警告尊生的，如果你自己是迷惑的，要主动的请我或者请答复期。这才是对的，是吧？如果我不能来没有关系，你可以感召我那个最差最差的徒弟过来，是吧？这也是你的业力感召，最起码你请了，是吧？如果你不请的话，来你最差的和尚也不会来了。所以萨和的就是要请过来，然后一个再差再差的出家人过来，也是你的福报的问题，跟别人跟法师都没有关系，是吧？你今天见什么人，见什么法师，都是跟你自己个人的业力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有慧根的人就可以观察到，你观察到啊，在我解脱上面来讲的话，在我解脱方面来讲，我是不出问题的。但是呢，在这个慧解慧力上面啊，你的慧根不强，慧力它肯定也不会很强。如果你慧根很强的话，你慧力也非常强，就可以知道任何一个法师来，并不障碍你呀，对法一种认同，对吧？就是说再差的法师来，我也不觉得呢他这个差，那是我心里的业力所感召啊，那就他就是自性空了，是不是？他的自性肯定是空的了。 那么这个时候，不管你见到任何一个人跟你讲话的时候，可以辨别出来他讲话是圆满不圆满。他不圆满，我可以能够并且可以观察到我能不能逗他啊、我讲话是不是对他的机。如果你不能对他的机，那你就有问题。如果能对他的机，是他的业力感召。如果你自己语语不顿，他讲什么话出来，随着你自己的善心，随着你自己的这个光明，能给他多少就给他多少，就这样。所以呢会，如果你会力非常强的话，对别人家讲错了讲对了啊，随缘尽分去做啊，不要去执着。因为你有慧根有慧力的话，在外面去啊，所有的烦恼，因为有慧根它就是解脱的，连造法都能明了了，知道诸法空相嘛，是吧？有人住在业里面，有人住在愿里面，有人住在解脱里面，但是对你有慧根的人来讲，造法尽无余啊，是不是？那这既然造法尽无余，那你应该是解脱的。然后被人家聚论小乘，聚论尊乘，聚论大，反映在你自己的自心里面，我说出来的话应该是随顺他的，随顺他人。哦，你不应该因为他错了，我把他一棒打死，因为解脱他们是对一切尊称充满信心的。比如说，在小乘，在尊称，在大乘，不管修小乘、修尊称、修大乘的人，那说对你慧根来讲的话，他是空性不二的。就这里说，一切的尊称，那就业力住十方法界所有尊称业力而住。业力的话，不只是人类，还猪狗畜生啊，蚊子苍蝇，他也在业里面住着。你照诸法空相的时候，难道他的佛他的空性跟空相跟你的业力空相不二？肯定是不二的嘛。既然不二的话，它是圆成一体，那跟你应该是无二的，应该对一切尊生升起解脱之戒。那说二老汉也好，菩萨也好，他可能有一份无明或者有多份无明没断的话，但是呢，你要是慧根比较强，那说在他身上是解脱的。那说不管他是解脱安住，还是愿力安住，好像有的法师啊发愿啊什么样，还有这个小乘的二老汉啊，但对你解脱并不障碍。那就是二老汉也是跟你一体的，你也不应该说把他一般的打死吧。那说对于菩萨也不能一般的打死啊，为什么呢？就菩萨的愿力和二老汉的解脱这个体的话，那说他也是空性的，他有空性跟你是无二无别，那说你对他的关照应该也是跟你解脱是无二的，你要对他跟自己一样充满信心。他说当你在帮助他的时候随缘尽分，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有慧根，有慧根大家就知道了，哦，慧根的起这个作用是吧，教法的造法尽无余，非常明了了第三界司法界所有尊生都能够照得到。然后呢这个慧力，我有慧的力量，慧力就是作用了啊。这样，所有尊生来，所有尊生的烦恼痛苦在你面前，你都会，不管尊生的业力问题，你还是这个他的解脱力的问题，还是他的愿力问题，那说他是不是达到究竟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在观察他的因，观察到他的这个念头错误的念头的时候，那说你尽力帮助他。我不应该在这里面起手，是因为我们喜欢把人家一棒打死，因为你没有慧根，没有慧根的话，你就会你的慧力就变成勤戒，有了慧根，你力量产生无碍，你就不会因为对方错你跟着一起错啊。后面呢，这个七觉知非常重要，七觉知啊，那七觉知呢是来自于呢这个。前面的五根五力反映出来了。那说七觉知呢，那这个七种觉知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法，所有的法就是我们心态上面对于法上的这个觉知，这是觉知这个是很深的，就是你对法的这种觉知，因为觉知是来自于佛性对他的这个辨别取舍的问题。有人编我很快乐，我修法很快乐，您知不知道这个快乐也是错误的呢？ 就是说你要觉知，你说我常常讲这话，不要为自己的清净和烦恼而来修行，我们是为了法而修行，为了解脱而修行，为了实相而修行。你一点快乐，你一点烦恼，都是从妄生里面出来的，它是生灭的。今天快乐，明天烦恼，证明它是无常的。那说你能够彻法的时候，或者说在除觉知啊，或者是舍觉知里面，它都有出来，就是说哦，这种快乐也是无常的，我不宜执着，对吧？就是说，你相貌庄严这个身上，那你有觉知吗？一个人有觉知的时候，再庄严，虽然你。就是说人有三种庄严，一个是身庄严，一个人有两种，这个觉知上面，就是说对觉知上面的觉照的时候应该有三个地方，一个是相上，一个是心上，就是说这个相上就是身体和外面的相上，心上就是自己这个念头这个执着上面，那这个舍己上面，然后呢你再往里面去走，就是见和你的觉受，觉受。他说你能够把觉受和见的话都能破离掉，那个这个就要有觉知了。如果没有觉知他就不知道，一个没有觉知的人随着景转了，要不随着相转，要不随着身转，要不就随着心转，要不随着接受转，要不就是做自己的知识转，那说你真是跳不出去。所以我们这个觉知啊，就是现在这个了。所以觉知是对你修法的过程之中有一个起舍选择啊。那第一个就是择法，因为七觉知呢有两种，一种是大乘觉知，一种是小乘觉知。他说小乘觉知是从择法开始的，大乘觉知呢是从念根开始的，叫念觉知。念觉知就是对法上全部明了了以后，站在果位上来觉知的，站在果位上觉知的。那我说这个小乘呢是站在因位上开始觉知的，不论小乘大乘，如果你有智慧的话，辨别把这个觉知讲完以后，你可以调过来去思维就可以了，对吧？成念觉知。他念觉知跟择法觉知，把你最后一个觉知放到最前面了，就变成大乘觉知；如果把这个念根放到最后面呢，就变成了小乘走向大乘的觉知，就这样的。但是大乘觉知跟小乘在我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把觉知建立在原教，就是四乘，也是四相的觉知，也就是说一乘法里面的觉知。他说这个七觉知第一个就是择法觉知，择法觉知的话我们有两种，一种是佛法自身的择法，一种是出世法跟世间法的选择。他说这个世间人他不存在觉知，因为择法跟择法觉知是两回事。就像说般若和这个文字和文字般若，就像这个社会上不是说我修文字啊和文字般若，观照了和观照般若，思想了和思想般若。如果文字后面加了一个般若，它的解的方法就不一样。你看文字是一个解法，就是说我们学习文字，学习佛法以后，通过理论去实践它，然后实践以后来证悟，就像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然后画个图纸去做理论，这个叫文字。然后呢我们找了好多工人，拿了好多砖块，按照这个图纸上面去做呢变成那个房子，然后呢这个叫做呢实践。然后呢实践了以后呢，我在这里面做成了以后呢，你看做起来了吧这个我们进去住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安全啊，这个有保障啊，或者里面非常语法的摆设啊，这个叫做实相，就是你一见哦，这样的做是真的有用啊。这个通过理论实践正道圆满的这个实相。他说世间所有的文字都是这样的，但是这文字般若后面加了一个般若，它就完全不一样的思维，知道吗？文字它是有起舍，就是说什么叫文字呢？比例来讲， 我把六分堂做完以后会什么样，那个图纸还要吗？就扔掉，不要了，是不是？文字纸、图纸就不要了。他说这个做完以后呢，那我说这个砖块还有吗？啊，砖块到里面去，我们就认为这是一栋房子，是吧？砖块也没有了，光亮也走掉了，那就变成这个慢慢的光照的体就没有了，因为光照就是加砖块啊什么的，不停的加，不停的加，不停的加，啊，这个不断的光照，哎，砖啊、钢筋呐、啊，啊，这个摆设啊，然后工人请工人过来，还要给他搞饭吃啊，这种种都是在光照的范围之内完成的。然后光照房子建好以后呢，工人也不要了，砖块也没有，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砖钢筋也不要到哪里去了，就变成一个房子，就是事项就形现出来了。那说它是舍法，有舍有取，并不是如来自见。只要有舍的这个体，一定不是般若，知道吗？那说不能把这个作为般若的比喻，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那我说，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啊，一般人把文字、观照跟思想呢变成起舍，啊，把这个三藏受婆经典拿过来，我要说理论，这是文字般若，我们一般这是叫文字般若，就拿过来了。然后三藏受婆经典看完以后呢，啊，我们再去修行，按照经典上去思维呢，修行这个应该就是观照了，然后书呢就放在那让别人去看了，啊，这个就舍了大藏经了，然后自己再修行。观照的一定是我人我两亡四相现前的时候呢，这就是实相了。那么这样的修行能不能圆满呢？讲一下，这样好像是对的，是吧？好像是对的。我告诉你，你有取有舍，修不成就的。这个文字跟思修的这种方法根本就不是一样的，因为有取舍的心没有断掉，告诉你没法修行，没法修行。文字上面好像是对的，但是事实上你永远做不到。所以正道的人少的原因是为什么？就也不知道观照般若的观照。那什么叫文字般若呢？文字一定是音声，一定是音声，啊，就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个观世音就是文字，观世音，是吧？那我说所有的这个世界生老病死、成住坏空，包含你的身体，这个都是文字，这都是文字，知道？那说包含书的本身、方形、圆形、赫兹、贝兹，它都需要是文字。我这种文字的相，文字呢干什么呢？如果你了解这个文字，里面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常佛在哪里？这个名一个相，一个名。那说此相里面没有个得力的我。持名也没有得离我，它只是一个文字而已，它是一个文字，叫常佛，它是一个文字而已。生老病死，这也是一个文字而已。他说，极乐世界里面，微风吹灯，珠宝寒树，戒宝老网。他说，众生只要看到以后啊，就心开意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法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为什么现这个相呢？它就是法来。我们不知道悟这个法，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是现宇宙的实相，了解诸法。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所有的音声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也没有受者，知道吗？你说你的生老病死，你哪个地方有我呢？哪个地方有人呢？哪个地方有众生呢？哪个地方有受者呢？所以所有的生老病死、成住化空、春夏秋冬，所有的这个相都需是文字。文字，他说闻的时候用心来闻，闻到。闻到这一切法里面根本没有我人众生，所以你静下来以后就完全可以观察到这里面根本没有众生。因为文字不能舍文字，这个就叫做文字，文字里面这个叫做般若。所以般若呢，不舍之意，不需要舍掉，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实相的体，文字。文字那什么叫观照呢？观照就观照，如果你真的把文字看懂了，舍住我相、人相、尊身相、受者相，这个叫观照。观照并不是你叫盯着有一个另外的思想课的，这样你把文字的思想、文字体抓住了以后，你发现我呢，疫情过去，我知、人知、分别知、执着知，这所有的执着在你这个文字上一分，因为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身、没有受者了吗？这是一个断我相、断人相、断众生相、断分别相，观照的能量就像太阳底下，就是说有 有这个破除这个黑暗是一样的道理。他说文字这个思想出来，文字思想出来，它是断除我见人见就是见受得见来，知道吗？所以呢，你看到一切名相里面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受者的时候，它是一种断法，观照起断法。观照就是说，所有的走势都讲了，修行是无修无证的，国上为什么无修无证的，所有修行都是断习气而已啊。你老是说有个是另外的实相可得就麻烦了，因为当下就是实相，文字就是实相，不离实相，就不离文字，我断我见人见尊生见受者见，断什么？我知人我相，就是说无实相就是我知跟法知，知道吗？我知跟法知，因为文相它没有自信了，就是说都是文字，和这些文字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阴灭，还有这个所有的缘起，包括所有的相上面，色身相无之法，所有的这个相上面，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搞明了了，那么说这个你就不能建立非常吻合，非常吻合，就是说你已经看到这个世界非常吻合的时候，我就没有了，对法。他说这个是，所以观照是断你的烦恼了。知道吗？并不是要你去观照上，就是说这样你观照到法，烦恼自断，就观照了，就是当我相人相尊相受者相，或者说我执跟法执断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思想现前，我思想还是这个诸法空相，还是这文字，也就是说文字在哪里呢？就在观照，观照本身就是文字，文字就是观照，我观照呢思想，思想还是在文字上面，知道吗？所以文字观照思想它是不动的，只要你谈般若的时候，它这个思想是不动的。为什么？我不是讲吗？我们现在这一念念根就是文字，然后这一念根不是你的就是观照，然后呢你的念根还在这个地方，这叫实相，不离当下的这一念。就是说法界它就是文字，我们这法界里面没有我的法界叫观照，然后呢这法界还在这个地方叫实相，是吧？那境界，你现在看到的境界叫文字，然后这个境界里没有我叫观照，然后呢境界还在这个地方叫实相。所以实相呢，文字观照实相三个体是不动的，没有取舍，所以这个呢叫做呢般若，很多人上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以智慧到彼岸，以这种智慧，是吧？所以这种道理，如果你把这种道理搞懂了啊，你才真正的从此以后的话，人家一讲般若你就这样有取舍，这个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跟你解脱没有关系，如果那样的去讲的话跟你解脱，如果你这样讲的话跟你解脱有关系，因为这就是原教，这一乘法当下单体就是啊，所以我们解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样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跟那些解脱没有关系的这点思维的话，那这是一种戏呢表现自己啊。所以我们这法也是一样的，这法有这是在我们这法的过程，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分得明明亮亮。什么叫世间法？无明分别执着。什么叫出世间佛法？那释迦牟尼佛讲的八万世间法都是出世间佛法。你不能说我在这法的时候，有人在这法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我们对我们的机呢说法，这话有没有问题？绝对有问题，知道吗？绝对有问题。如果会讲法师的法，所有的法都可以令我们能够悟而复称。你讲缘起，你讲无常无我，这个小小的法都可以，只不过呢这个小小法降伏不了你，就用重法；再降伏不了你，再用重的法。你不能说哪一个法跟你没有关系，那个法里面是具足了这个法的。就比方讲无常，你讲无常和般若，我讲般若，释迦牟尼讲般若讲了六个住，而无常就讲了一住而已。我问你，这一住无常和般若中间有区别吗？实在是没有区别，都讲的是空性的思想，都是前我们的自信。你不能，所以呢你讲一个无常不够的话，讲六百转无常看你还懂不懂，其实只不过讲多了一点而已，知道吗？讲释迦牟尼佛讲什么？那释迦牟尼佛讲妙法莲华三乘就是一乘，讲了三乘法， 讲到一乘的时候，他并没有舍住三乘的，你不能说这三乘不在一乘里面啊。你说你讲到一乘法的时候，三乘对不对机啊？我妙法莲华经对机，如果妙法莲华经对机，这三乘不对机的话，那意思说这三乘跟一乘是隔离的，这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你闻到一乘法，三乘自然包容，那你在我们活在哪里？我们活在三乘之中，我们活在六道里面，我们活在三乘里面，我们活在九品里面，我们一定活在九品里面，或者活在凡有三倍里面，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还凡有三倍，你一定在里面，你不可能脱离那个地方。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三段，一轮是阿赖，一轮是出家人，一轮是修功德的人，一轮是念佛的人。所以出家人叫大乘，大乘菩萨们，而说这个所谓在家人就像这个菩萨们啊，修足功德。他说又不能出家，又不能做在家功德，那就是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小像小乘根基的人。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说阿弥陀佛的愿力凡有三倍嘛，都在这个提倡。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一念舍三乘，你不觉得这就是三乘法，三乘的话吗？你说你看出家出做沙门广修大功德是吧，啊，发菩提心，你说他不是大菩萨吗？是不是能够出家发菩提心，不是菩萨是什么？就是他肯定是大乘了啊。那尊称你看你不能出家，但是呢你修功德，你不能去出家，你修功德。他说你要满足你自己一些愿望，他说你修功德，但是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么这两层人，他们说这个还有三层，就是说又不能够出家，又不能够修功德，就是一心念阿弥陀佛。他说这个一个就是出家做大菩萨，一个呢啊，这能够自己呢啊做做功德，然后念念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呢啊，就是小乘自了，你阿弥陀佛功德也不做了，是吧？出家也不出了，就自己在房间里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了。但是呢，他也是发菩提心。那这不就是三乘吗？文前是居然，你看无量寿经的记录世界里面啊，也讲三乘人，他讲哪三乘呢？比例来讲，记录世界有人天，有声闻，有菩萨，我们说他的记录世界都居住了，是不是？那记录世界还有三乘人，哪三乘？第一，你看四十八愿里面第一，三十五愿、三十六愿、三十七愿。三十五愿哦，三十五愿男女相，三十六愿出家相，三十七愿菩萨相，它是次第非常非常清晰。人天相就是愚人相，但是出家相就是凡恨相，然后呢，三十七愿菩萨相，就一个大乘，一个是小乘，还有一个是人天乘，分得很清楚。但是都是阿弥陀所摄之机，都是这机。就这里说这个。三乘啊，也就是说这个这法，我们讲的这法贤者佛法，也就是说这个世间法我们就不说，就说佛法，就是说这个佛法的最基础就是释迦牟尼佛刚刚开始讲无常，你一定要认识到释迦牟尼佛讲无常法，他能不能对我们机？释迦牟尼佛讲十二因缘能不能对我们机？讲苦集灭道能不能对我们的机？然后讲这个六道波罗蜜能不能对我们的机？十二这个慈悲喜舍还有四摄法啊，包括了这个十方诸佛国土还有诸大菩萨啊，这些人他都是对我们机的。他说这些机呢，虽然有大有小，有大乘法、尊乘法和小乘法，是吧？那么说这个我们不管从哪一乘里出来，都可以直接进入到啊这个佛乘，可以进入到佛乘，在这法。所以在这法的过程中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单独的这一个法啊，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世的确实有很多小乘人、尊乘人和大乘人啊，小乘阿罗汉、尊乘的声闻缘觉，还有大乘的菩萨们，那么他们也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出现过，包括到 相法、末法时代都出现过，他们也非常执着于大乘、小乘、尊称的这种概念。但是佛陀不是本意，没有这个本意的，都是尊称后来自己这样去偏知。那尊称的偏知，佛也没有办法，佛陀都没有办法。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九品，也是因为尊称的根基，尊称的根基。他说这尊称的根基，他尊称就有这种根基出来。如果我要是大乘的根基的人，对于小乘的这个法，你可以闻到以后可以获得，可以获得大乘的自戒，可以吧？那我们怎么样呢？在小乘里面能获得大乘的自戒呢？对吧？那我说这个，我们有一些摘法的时候呢，在摘法的过程中呢，会一些办法的这个思想会出来，啊，办法就对佛法有一些办法出来。比如来讲啊，我修阿弥陀佛的，然后你修小乘的话，你就是恶业，或者是这个怎么样的？说人家啊修无常无我寂灭法是修小乘的，啊，这个小乘里面啊你就诽谤他，但是你诽谤的不是他，你诽谤的是无常无我寂灭法。你诽谤了这个人倒没有关系了，但是你诽谤了佛陀的无常无我寂灭法，但是无常无我的寂灭法，他在某一种情况下他就是大乘。但是呢，你诽谤他的时候，你到底是诽谤了大乘呢，还是诽谤了小乘呢？是吧？那我们就危险了。你要非常无常，你就讲无常。那说有人听到这个法，获得大乘的解脱，那你说你诽谤无常，不把大乘的人给诽谤了吗？是不是？那有人修无常，获得小乘的解脱，那你把小乘给诽谤了。但是呢，你要诽谤无常的话，也可以把人天诽谤。为什么呢？诽谤无常就等于诽谤一切法，等于诽谤，包括你自己也诽谤了，你相信吗？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是建立在无常上面，因为无常在小乘里面讲无常，无常的本身就是空性，无常的本性就是变化，无常的本性就是没有一切法，没有自信，而没有自信就展现出它的真性，就是佛性。所以诽谤无常就等于诽谤佛性，是不是？所以你要诽谤小乘法，就等于诽谤佛性。诽谤佛性的时候，就诽谤了自己，你里的自性，你自己的法都诽谤了。所以呢，一切法不宜啊诽谤。那我们这法呢，如果我们有智慧、有慧根的话，在你显者法的时候，所有的佛法都会显者，不是显者。如果你大乘的根基，因为大乘就像太阳一样。它在空中照下来的时候，不管是蚊子苍蝇还是草木还是大菩萨，都在其中安住在它的法上。那么说这个法显者，你说同样是太阳照在大地上，为什么草长那么小，树长那么大？难道是太阳的问题吗？太阳有没有问题？为什么同样是男众女众，太阳我们都在一个天下，为什么你是女众我是男众？为什么？难道你怪这个虚空吗？你怪天吗？那你要怪这个天怪这个地的时候，你不诽谤了你自己吗？是不是？所以他这是共法，佛是共性的。如果你诽谤这个无常，诽谤佛法的时候，就是说草也不能诽谤，树也不能诽谤，任何东西不能诽谤。你诽谤了它，就等于诽谤了自己，它跟你是连一体的，就像虚空是一体的。你诽谤草，它也从虚空里出来；你诽谤树，树也从虚空里出来；那么诽谤鱼子，那鱼子也从虚空里出来。哪个不同一个佛性呢？所以我们以后到外面去，还敢诽谤人吗？还敢诽谤树吗？还诽谤草吗？所以你走在路上还踩草吗？你不敢踩了吧？蚂蚁、蚊子、苍蝇都不敢了。你在这里悟日的时候，你发现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对草要爱惜它，为什么？它也是从佛性里面，从自性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相，它的虚空，它的营养都是来自于佛，没有佛陀，那说它的营养都不存在。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哦，我在遮法的时候，与一切佛法或者叫遮，叫遮佛法。然后世间的叫，那我们说这个人要会遮法的话，应该是不会随意地犯过失啊。不会犯罪的啊，所以呢，就是说要通达。如果你不通达，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折法啊，当然呢，你也可以当把这个法，如果把我的话听懂了以后， 佛性含一切法的时候，你随意的，就是说我问你，那么说这个马邑，这个如果你要跟曹讲，谈你这个啊，要慢慢的长成大树才能够得到大解脱，如果你要不长成大树呢，你没办法解脱，那个曹就着急了，谈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大树呢，是吧？那说本来它跟虚空是连在一起，出来就是虚空，是不是？树出来它也跟虚空一体了，潮出来一个，你可以直接跟虚空解脱了，你要它变成大树去解脱了，那就麻烦了，是吧？这就是说在你教育别人的时候，千万如果你修一乘法的时候随时解脱，就是大乘小乘尊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解脱，你不能够到这里呢，它一定要变成大树，然后变成这个灯梁，你将来可以得到大用，这样的想的话啊，就是说想的好像是对的，其实是错误的。所以尊生的解脱是没有社会上说我培养你做灯梁了，培养你做灯梁是要你把我这个法传去，然后你也跟人家说，如果你能说了能思维了，那个叫灯梁，如果你讲了一大堆烦恼的东西让别人家烦恼，那个灯梁有啥用呢？烂灯梁啊，就是啊，所以培养你出来也没有多大的用。为什么不能念尊生，反而让尊生迷惑？那曹就讲了，他师父啊，你叫我变成大树，我说了很长时间，也发了很大的心，我用了很大的力量，用了我前生的精力，但是我也没有变成大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大树。他就着急啊，他哭啊，伤心的、啊、就是说用了很大的力量，他也想变成大树，他也要解脱啊。如果你这样的跟他讲的话，那这个草不着急啊？那你自己凭良心讲，我现在跟你讲了以后，你就知道你讲法一定要了解他的解脱应该是很快的，你不能够让它变成大树，然后变成灯梁，然后才去得到用。你这样讲的话，你害了尊生，你害了尊生。他着急到最后面，他放弃佛法，因为他永远变不成大树，知道吗？他跟虚空统一是完全可以的，他跟大树平等，没办法，是吧？所以呢，那你们家里去，那我们调过来讲，虽然是佛法。那么说你要不要出家才能成佛，就是说你现在还想出家吗？我不想出家了，要干什么？我想成佛。你就说你直接在你的本位上面来信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信佛解脱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的一天晚想着我要出家，因为你没有出家的缘分，你是小草，你不是大树，你没办法变成大树，你就不要再想了，想了到最后面那下辈子还能不能出家也找不清楚，然后你转下辈子再转还不知道能不能变成大树，那我说你不如这一辈子直接到虚空里面去解脱，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以后修行就会找到最恰，是吧？今天晚上讲的应该大家很愿意听得懂，阿弥陀佛。